第一，让情绪远离你们生命的环境，不要让你们再活在情绪中。哎，米娜跑了，海波不见了，啊，来了，
在哪？
能听得到吗？
可以。
让情绪远离你们俩的关系，远离你们的生活圈，让把情绪丢给上帝去掌管。主啊，你掌管我的情绪，因为当你情绪来的，哪怕你不发火，你不发怒，里边有情绪也是不健康的。你不发怒就发怄，你懂吗？情绪不发出来就在里边发酵，在那怄烂的，所以千万不要让情绪掌管你们。特别是结了婚了，有了娃了，你还是有情绪控制呢，那你们的生命的质量就比较差了，生活的乐趣就比较少了，呀，人生活在这个世上，意义也就渐渐的流失了，就不见了，所以不要让情绪成为你们的捆绑和控制，好不好？好不好？
好。
好，听到了啊。当情绪来怎么办呢？各自安静，一定要提前学习安静。对付情绪最好的、最有效的、最有果效的方法就是学习安静。而这个安静不是不说话，因为不说话气还在里边呢。所以学习要去赞美神、祷告神、诉说神的恩典、数算主的恩惠和平安。就你要跟连在一起，情绪才有可能离开。如果你跟主没有关系，那情绪肯定过来控制你们的，捆绑你们的，好不好？两个都要好好学习，互相的提醒。一旦有情绪，就知道你离主远了，跟主的关系就不近了。所以这是一个信号，情绪是一个信号，是个什么信号呢？就是我离主的关系远了，我哪怕不发出脾气来，我里边憋的气也是情绪。所以记住这点。第一点，怀了孕了，做了爹妈了，千万要让情绪远离你的生命，远离你的生活。第二点很重要的第二点，凡事商量，不做一件没有商量过的事情。能听懂这意思吗？如果有一件事情我很想做，但是呀，米娜没同意，海波没同意，我就等，我等到。他同意为止，这里边背后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就是海波、敏娜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那个人，而我们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比我自己所要做的事情，或者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来得更重要。能听得懂吗？在乎你们的关系多过你们想要做的事情，能听明白吗？
明白吗？
米娜，傻孩子，海波和米娜，我对你们俩同时讲这个话，凡事商量呀，就不要做一件对方不知道、不喜悦、不同意的事情，再想做也不做，因为你们俩的关系比所做的事情要重要，好不好？第三，在金钱上，永远不要有你的钱。我的钱，那是我们的钱，金钱要放在一个洞里边，放在一个钱包里，不允许有私房钱，不允许有，这是我的钱，我买的，像这样的话，不允许在夫妻之间出现这样的声音，一旦出现这样的声音，那你和配偶的彼此相爱就是自欺欺人了，你懂我的意思吧？因为当你的钱不在夫妻一个袋子里边，不在一个心思意念里边去思考，那你其实随处随在的想着离婚，想着分开，因为钱就是你的关注。耶稣说了，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当你们还有夫妻各自的账户的时候呢，其实你们的心并不在一起，是不健康的。一定要把它放在一起，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的去过你们的夫妻生活。这样子，这个娃才会带得好，娃才会有健康的环境，否则你不用讲，他就已经把你们的心思意念 穿了个透。你们的孩子最清楚你们想什么，你不用告诉他，你们只需要想，他就知道。心底相连的，娃跟父母啊，心心相惜的。好吧，给你们提的三个基本的要求，还有很多以后讲。但这三个基本的要求，我今天先给你们。怀孕了，要开始朝这三个方面去努力，好吧？其他的以后再讲，讲太多你记不住，讲的也白讲了。要把它记住它，然后活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不？米娜，还不？
好的，谢谢牧师。
好，那就当乖宝宝了。今天就不打了，看在怀孕的份上，就不打了。好好的，好好的疼爱一番啊。好，你要替我们大家一起疼爱米娜。她怀孕以后，很多身体上的反应，很多身体上的需要，很多情绪上的需要，你要学习去体谅、关心、呵护、疼爱，知道不？呀，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责任是重大的。呀，所以你们一定要彼此相爱，孩子才会成长的心理上会健康，要不然的话，孩子长大了也是一种心理病态的。呀，你看到今天世界上多少所谓的加个引号病态的孩子怎么来的？就是从怀孕开始，父母之间所怀的诡诈、愤怒、狡猾的这些心思意念所孕育出来的。从你们怀孕开始，那鼓励你们呢，就是每天给他读一段经文，唱一段赞美诗。你们能不能买得到有一个台湾出的一个给孩子的一个录音带，叫做《睡梦乡
水木香，
》？
好，我
你
们
上网查一查。
搜一搜。
我们家两个娃都是每天都听这个故事的。师母给他讲。讲故事也给他听这个，每天晚上他都听《睡梦乡》长大的，然后给他边拍肚子，边唱赞美诗。我呢也每天去跟孩子说话，不要以为他听不懂啊，海波你记住啊，他一定听得懂话的，所以要把耳朵贴到米娜的肚子那里听孩子的声音、心跳声，这个动作最好是每天都要有，能够不落一天。就不落一天，这个是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孩子，你今后想长大以后养得好，不是说出来以后给他什么什么什么严苛律律啊、金科玉律啊，什么打呀、骂呀、掐呀，然后给他讲很多规矩啊。No，千万不要相信那些鬼话。人是教不好孩子的，你不要相信你人还有能力教好孩子，一定要把他带到神的话语面前来。带到敬拜的环境当中来，带到感恩的生命的感觉中来，否则没有谁能把孩子带好。我没有见过一个人呀，能够身心灵全面的把孩子带好，而靠他自己的力量，没有的。呀，一定要有神的话语、神的恩典、神对神的赞美和感恩，好不好？米娜，海波，记
好
住了。
的，谢谢吗？
不要再打架，不要再吵架了啊！一旦要打要吵，就到门外去，到海边去，到海淀区去沉淀去，到了海淀区，你说我来到大海，要把我自己的怒气沉淀下去了，他就沉淀下去了，好不好？去什刹海滑个冰去，溜个冰去，好不好？你去溜过没有？北京的溜冰场去溜过啊？
对吧？
去过，看来你还是去过北京玩过。什刹海知道在哪吧？
知道啊，我们生活这么多年了，
还不错。那你知道老莫在哪吗？
没去过呢，
没有，没去呢。
那你要去啊，那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常常去那里的。虽然我人在广州，但我常常去北京混的，跟一群好朋友去那吃饭。他呢叫莫斯科餐厅，在哪儿呢？他在北京展览馆旁边，你去了就问就知道了。
知道，
到了
北
北
京展
展，
览。
到了北展，在你的右手边，他在你的左边，呀，他有些装修了呀，里边有那几根柱子的颜色变了。 你可以去那吃个饭去，也帮木
推
生。
荐什么菜呢？推荐点什么呢？
他现在已经变了，我们以前就是西餐，而且很多莫斯科的餐，很多苏联的菜，它叫莫斯科餐厅嘛，但是它也有不少西餐，有鸡扒、牛扒、全扒，就什么都混在一起了，还有那个俄罗斯的那个罗宋汤也很好喝的，法国的早餐也很好的，也是不错的。那个地方是值得去玩玩的。我目的去就是让你们去牧师小的时候去玩过的地方，
好，
好不
我
好？
争取一个月就替牧师去看一看。
拍一些照片呢，看看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好，行。
我是从什么时候？我从60年代就开始在那玩了，68、69年我第一次去。就在那里跟一群熊孩子在那玩，大哥哥大姐的带我们去玩，我们还小了，呀，蛮有怀念意味的，不过那些服务员都换了，我上一次是2012年还是13年去过一次，12年的时候去过一次，12、13年去的，然后。我在那个莫斯科餐厅进到那里边，我竟然泪奔呢，你想象不到的，泪几十年没去嘛，泪奔呢，很多童年时代的回忆呀。带牧师去玩玩吧，好不好？
好。
好了，就愿上帝祝福你们了。你们怀孕了，就真要当大人了。你看看可意现在很乖的。可以现在当妈妈，把娃也养得非常好。我常常跟他可以讲，我说你立功了，我说你把娃养得这么好，我说我的以后就不好意思再打你了，不打了，要打米娜，像米娜也不能打了，也怀孕了，不能打了，找个娃来打一打，好不好？两个做乖宝宝了啊。好，那今天听到你们俩有什么要分享的没有？有没有听进去啊？听到什么了没有？你看，暴露出来了吧？平常没有做笔记，没有认真听到，一到分享就露怯了，是不是啊？什么都没听，
听了，
听了，听到什么了？一句都没听到吗？
有，
都忘了。
听到了，听到了，保罗在。给外邦人传福音，
哦，这个不用听也知道，这一句话不用。你想一想吧，先听听别人讲，然后你再有什么回应再回来讲，好不好？我们先让方舟阿姨来抛个砖，引个玉。
好，
方舟，你有点疲倦了，看你昨晚上没睡好。
没有，因为我这台电脑没有美图。
哦，是。
对，我现在用的是这个 laptop，本来用那个苹果电脑，它自动美图。现在年纪大了。OK，感谢主，今天就像我往常讲，每次听这个讲到的信息，两场信息，每次听完都会看见上帝给的亮光。今天特别的是在那个第三大点，死而复生的超越那里。那经文是就是罗马书11章12节，11章12节讲说，就讲到说那个第一小点吧，就是期待选民的丰满。那这边讲到就是说，就是期待选民的丰满，就说区别是对那个复活的认知嘛。然后就说讲到说那。向以色列人传福音的关键是帮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复活。那的确，就牧师讲到之后提到说，虽然我们不晓得怎么样能够让以色列人认识基督的复活，那就是在讲到当中用了一个旧约的经文，就是诗篇122篇的第6节，讲到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们的人必然兴旺。 这个就是提到说是讲道当中提到说使以色列人丰满是圣经里面对我们的吩咐，所以这一个点让我想到就往往是我们忽略的吧，因为我们只是想到说我们得救了得救了，就是我们是外邦人，但是这里经文讲得蛮清楚，就是对于丰满这两个字，那就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如果单单是看罗马书11章12节，就是以我自己来看，我不会朝向就是说，哦，要为以色列人，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那但是今天的讲道里面，就是提到了诗篇122第6节的这些经文，就是让我更能够明白，就是保罗在这个罗马书11章12节所讲的这个意思，就是那我们到底能做什么，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所以我想，我们平常比方说在祷告会的时候啊，或是在自己的思导当中，我想就是也不要忘记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这个是我今天第二遍听讲到的一个得着。那还有一个得着是昨天我有提到过的，就是在第二大点的第一小点，那个失脚跟跌倒，讲到就是说从失脚到跌倒，那最终就是要看看什么？看就是我们对基督的态度。所以我想这一点也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纵使我们是已经信主了，但是呢，神其实也是还是要看我们对他的这个态度。就是，牧师常会提到，就是我们是不是把上帝视为我们的第一，就三个一嘛，第一、唯一跟专一。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对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讲完了。
感谢主，艾达，你刚才是出来了一下，然后又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是有要分享的内容对吧？艾达，
啊，牧师，我等一下，咳嗽，我喝口水，等一下，
去喝
谢
水去，
谢，
好去。我抓谁呀？我抓个谁愿意出来分享？小李红吧，你好久没出来说话了。你在吗？
在，好久好久没出来了，
要不要露个脸，让我们瞧瞧你呀？好久不见你了。
最近有点忙，所以一到晚上就很累，就补听，后面再补听，也没有错过。每次听完就2个字悔改，好扎心呐、啊。
谢谢。
马牧师讲到，动手术不上麻药，直接动刀子，太扎心了。
我有那么残忍吗？那么坏啊？
分享一下，今天首先是真的是很扎心，就是。看到自己，生命里面的那个五感，很少就是停下来，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在对着福音呢，还是对着果效，或者是自己内心的骄傲？如果神不显明的话。可能我自己是看不见的，就在那个茫然里面，或者在那个心印里面，就是今天讲道理说的，人的那个愚昧，一旦被撒旦挑起来，就难以安静，对于我来说， 实在是，很需要神的恩典，可以，是进入到他所赐的那个安静里面。如果神不赐恩典，我可能就，在我自己的情绪里，或者是那个无力里，或者就进入到无感里面，所以今天这个前面的，这几点。让我很感恩，不仅仅是悔改，也让我很感恩。就是感恩，是因为从后面所讲的那一点，就是那个失脚和跌倒，真的是每天都在失脚里面。就看到我自己，照着我的本相，每天都是在失脚里面。只是神，真的。他的作为真的太奇妙了啊！我的视角，我的视角也在他的，他的知道里面啊，他是我的视角，
Amen。
所以他将我的视角变为了所给我的恩。刚才听方中姐分享，就是，分享的说，看我们对基督的态度，实际上，我自己从信福音到今天，我看我自己对基督的态度，我看我自己真的是一个很悖逆、心硬的，可能外人会觉得，我在，这里。是做事情很能干的，很尽力尽心的，很能够摆上自己的。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所领受的恩典是多大，不是我对基督有多好的态度，只是我经历了很多神待我的恩典，我明白。主耶稣他对我是怎样的一个态度？
感谢主。
所以是说万事互相效力，这个是我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安慰。今天我常常会看我自己的做不到和我现在的有限，或者是看我自己生命为什么？到了今天，神这样的恩待我、指教我，我还是会在同样的事情上，天天跌倒。但是，很感恩，就是的主是万事互相效力的主，他让我可以在我的软弱里，看见他的荣耀，看见他对我的怜悯和扶持，还有他对我的不放弃，这是我的盼望，所以今天很感恩，开心，但也很感恩。分享完了，谢谢牧师，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谢谢小李红的分享。你的分享是，我觉得是更加往深水里走多了100米呀，能够到深水里去捕10班鱼刺了。我觉得是蛮感恩的，因为你讲到的是，不是单单看我们对上帝的态度，乃是看见我们的上帝的，我们对上帝的态度。与基督对我们的恩典相比，也毫无可夸，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个回应，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是我们自己第一步要反省的，那如果不走这第一步呢，就去不到第二步，就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需要知道，但是呢，也因着信，原来信心比我们的行为，来得更加重要，呀，恩典与信心。铸造了我们生命的全部，以至于我们的行为毫无所夸，包括我们的态度也是行为的一部分，也毫无可夸。然而，却不是说态度不重要，行为不重要。所以，这个真理就是这么反反复复多个角度去看， 怎么样讲都不容易把它讲得全面，怎么讲都不可以一次性把它讲得全面。所以弟兄姐妹，大家一同的分享，就铸造成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深度。所以谢谢小丽红，而且我很欣赏你的一点，就是常常能够借着圣灵照进自己生命里的黑暗、不足、软弱和不配，这是极其大的恩典，很少人拥有这样的恩典，小丽红。我要跟你讲这句话，因为大多数人都觉得看自己还不错，还挺好的。那只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才有可能看见自己的一无是处，毫无可夸。这是必须被圣灵充满的人。啊，我们可能有个误会，以为圣灵充满的人能够为主做好大的事情啊。恰恰相反，被圣灵充满的人是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的软弱、不配、污秽、肮脏，毫无可夸。这是被圣灵充满的标配呀，所以，当我们做不出什么，也没什么可做，也没什么可夸的时候，恰恰是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求神就帮助我们，我们为主摆上忠心，努力去做，但是也毫无可夸。我看你等我一下，我插一句嘴，我看到柏林在，柏林啊，哎，柏林不在了，我要跟他讲一句话。
他在。
啊，在，柏林啊！我前面头顶上这一排灯啊，都不着了，应该是接触不良。那你什么时候方便过来指点一下？你不要，我不要你爬啊，我爬，让庆军爬，席地爬。那到底为什么不亮呢？是哪里出问题呢？我再把 Michael 叫来，你就在下面做总指挥，哪里出问题，哪里怎么样，好不好，柏林？你过来。你过来帮帮我们啊！等你了。
是哪一个？
就是我们讲台头顶上那一排，
哦，那是那个右边那个插头松了，
右边的插头松了。
是，不对，大概是，你看哦，它是 L 型的两个灯，也插这个有个轨道，这个轨道里边呢，那个 L 型的是它有个插头。
哦，
所以呢，一边亮了也，
你过来吧，我听不懂，听不懂，
OK，OK，
你过来吧，你要不要今天过来？
这个礼拜不行，
不行，下礼拜吧，
啊，
下礼拜，好久不见你了，柏林也想你了，我们都想你了，快点过来啊，
最近事情多，因为下雨嘛，
不下了，现在
雨
不下
的
雨。
话就是在院子里拔草。
别拔草了，快点过来，坐坐，老太爷，我让你们家兔子给你，伺候着，不听话就打，好不
兔
好？
子这太顽皮了，
顽皮是吧？你放心，等一会儿出去拿皮鞭打，
兔
等
子
你
打
过来，
伤
下个礼拜
了，
过来啊，好不
哎，
好？
兔子打伤了，一群兔子围着你围攻呢，
哎
兔子
呀，
是成群的。
分别严刑拷打，不要打一群嘛。吊到房梁上，一个个打。等你过来了啊，过来
OK。
吧。OK，好的，谢了。好，
谢
小李，我继续跟你讲完。我刚刚突然间想到，我们这个灯不着，就在我眼前。我要趁着我能够记得住，赶紧跟柏林讲一句话。现在你知道吧，小李红啊，这年纪大了，说忘事儿就忘事儿了。这一个 moment 一过。隔好久，我说："哎呀，怎么这句话？我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做呢？就当时没有去问，当时没有去讲。呀，那天那个换回姐妹就私下的批评我，牧师啊，你敬拜的时候，你在对着电脑、对着电视敬拜的时候，你打瞌睡、打呼噜、你睡大觉。"你失见证啊你！我在后面看的，我觉得丢脸呢、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哎呀，阿希呀、啊，我说年纪老了，这阿希换回就是柏林家他们那个兔子，兔崽子。反正我呀，方中啊，有什么什么缺点错误，他是第一个那个铁道卫士，就跑来指责我们的错。我说你一定是疼爱我们啊、为我们好，我知道的。" 我说，但是你也体谅体谅老人家了，就是，礼拜六晚上崇拜完了以后呢，我们一般都是我一般我是睡不了觉的，因为讲到晚上11、12点已经很兴奋了，然后就一晚上就不容易入睡了，然后又早上5、6点钟醒来了，醒来又开始安排一大早的敬拜了，所以会不容易集中精神，那到达敬拜的时候就容易打瞌睡。哎呀，我都很想掐我自己啊，掐掐掐，但是有时候还是控制不住。我就想起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在那里祷告，他就对彼得、雅各、约翰说："你不能够与我警醒片刻吗？"我仿佛也听到主的那个声音，说："你不能与我警醒片刻吗？"就这1个多小时的敬拜，你不能够不打瞌睡吗？我立时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就会，且最丢脸的是什么？李红，你知道吧？我边打瞌睡不说话的算了吧，还打个呼噜出来。弟兄姐妹听到了，这个牧师还当什么当？别当了，快离开吧，快退休吧。然后我就跟那个柏林家那个兔子讲，我说我离退休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我也不想我的软弱成为弟兄姐妹的，就是跌倒的视角的这个原因嘛，我也会很难过。求神怜悯吧，看我还能为主摆上多少年，就继续为我祷告。一方面求神预备就是接替我的人，另外一方面也求神给我多一点精力体力，能够为主多做一点事情，不要让我的软弱成为弟兄姐妹跌倒或者视角的那个原因。啊，这样就会让我很难过了，所以继续为我祷告，小李红，好吗？这样。
我很能体会，就是主日那个事工很忙碌、很紧张的服侍啊，终于告一段落啊，在主面前的那个放松和那个满足，是很容易让人就是在那个安息里面，但是
一
我
下
很感
少，
恩，一般的
一
时
下
候能
比较
睡
少，
着，我很感恩。
以前比较少，现在比较多了。现在会，我有时候跟方舟阿姨啊，跟其他弟兄姐妹在这坐着坐着，我就打瞌睡了；讲着讲着话，我就睡了。哎呀，觉得好丢脸。然后方舟阿姨说："你看看你，牧师，你都变了，跟20年前不一样了。20年前你不是这么对我的，现在一跟我一讲话就打瞌睡，啊，一开会你就睡大觉。"方舟阿姨这么讲，搞得我是，哎呀，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缝里钻进去不出来了呀。但是还是要面对自己的软弱了，自己的不配，自己的，我觉得我能够在这里服侍，也都是主的恩典了。能服侍一天，我就多服侍一天，求神就保守我的心思意念，还略有体力，略有精力，略有能力的去服侍他呀。感谢主了。好，李
好，
红，谢谢你。
我为你祷告。在
啊，
主日打瞌睡的时候，打瞌睡5分钟，睡了1个小时。
我有时会用力掐我自己。
牧师，那个夏翔举手，让夏翔讲。
夏翔，啊，夏翔说，夏翔，夏翔，
牧师，你说完了，你说吧。
说完了，你说，出来露个脸呢，夏翔，露个脸说啊。
有病容不出来了。牧师是这样的，就是说，原来啊，就是对于选民的那个看法，我原来就是觉得，凭着自己朴素的民族感情，我有点不太服气的。我说，凭什么呀？中国人就没份儿了吗？为什么就是说拣选这个以色列人？就是说以前有这段时间会这么想。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你看到那个选民啊，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完梗的。弄到最后的话，竟然把就是说神亲自给钉上的十字架，就像你讲的，就说这是人类最大的一个悲剧。所以你作为选民，就是包括神的管教，他们受了很多的苦。就是从这个讲，就是选民确实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包括就是在灵修的时候，你在那个以西结书看到，甚至神就是说，哎呀，你们这些以色列人，甚至撒玛利亚人、索多玛人都比你们还要强啊。就是我觉得很震撼的，就是那种的感觉吧。 真的是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包括我自己，就说被神拣选，就像他们一样，就是神不过是挑了一个民族，让我们看到人的一个本相吧。我觉得不光是以色列人，别的国家的人，中国人其实也好不到哪去。而且就是神能利用他们的那个，就是说怎么说呢，最软弱、最顽梗、最丑陋的地方，而且能把那个救恩推到全世界。我觉得人真，神真的是那种。信实的、全能的，而且恩典真的是满满的那种啊！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真的就是我真的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了，我也没什么去说那个选民或者什么的，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了。我觉得，就是在对我来说，就是神的那种感恩吧，我觉得加强了对神的一个信心，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的。同时，就是说看到了自己的愚昧，看到了就是说，如果没有神的话，就是我自己，包括人，都是在愚昧的绝望当中，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所以我就很感恩啊，就是说加添了信心，而且就是谦卑下来，抓住就是说神的那个恩典吧。我觉得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说到人的那个愚昧，其实人本来就是愚昧的啊。但是呢，就是危险，它在于如果就是受了一个撒旦的那个挑唆之后，就是人变得难以安静。其实人难以安静，它有不同的原因嘛。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愚昧加上那个撒旦，所以就说也是我，给我一个反省的一个角度吧。当然了，这不是就是所有的情况，其中的一个情况就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啊，就是对这个有时候自己不能安静，或者就是说。怎么去看周围发生的事情，也有一个角度吧。这是我的两个分享。完了，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呀，小翔，你知道，其实谁都不容易的，就是我们都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产物啊，你知道吧？我们从小到大就接受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教育洗脑，所以使得我们就觉得好像唯我独尊嘛，唯我们中华民族才是最了不起啊！我们5000年呐、啊，然后又有光荣传统啊，又有什么诗词歌赋啊。琴棋书画啊，18般武艺啊，我们好了不起，还有《西游记》啊，还有哪吒呀，有很多我们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然后甚至是自我膨胀吧，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生命里边，所以我们是蛮说不得的一个民族的。有人说我们，我们就玻璃心了，就受不了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我们老我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你的想法不，汝道不孤啊！你一个人这个想法可不是你一个人哦，是我们几乎所有中国人信了耶稣以后都会有个想法：为什么上帝你拯救以色列人，为什么你不拯救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民族不比他好的多了，好太多了啊！这就是我们。但是你站在一个上帝的角度、基督的角度呀、天父的角度来看。他的福音拯救策略一直没有改的，你看他在旧约，首先拣选一个人，借着这一个人成为一群人，就是以色列人，借着这一群人向万民去传福音。到新约，他就把拣选的本质给彰显出来，拣选以色列亚伯拉罕、以撒，只不过是一个拯救的一个影儿，让我们观看。完成他渐进式的启示的心意，所以直到新约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哦，原来拣选是这个意思。以弗所书说，太初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你们。那这个基督耶稣现在来了，而且把在基督里的拣选，借着他的舍命，死里复活，升天。重新再演一遍，借着一个人，耶稣基督，产生一群人，就是教会，也借着这一群人向万民去传福音。新旧两约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启示的步骤不一样，呀，有一个渐进启示的过程。好，那你明白他上帝做事的方法和原则之后，你就想，上帝需要拣选一个人，他拣选谁呢？拣选秦始皇， 汉武帝呀，唐太宗，还是拣选你生命当中哪一个？你觉得是英雄，岳飞，还是文天祥，还是史可法？你心里边想吧，中国人的每一个哪一个人物，你随便挑，呀，你挑完这个以后，印度人就不高兴了。那挑印度人吧，挑阿甘，好吧，挑个阿三。那挑了阿三以后呢，巴基斯坦人不高兴了。那好吧，挑英国人吧。挑英国人，全世界人都不高兴了。他日不落帝国到处找殖民地，大家能对他有什么好感吗？特别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呀，整个一个风潮在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呀，所以整个这个风潮兴起来的时候，啊，没有人会纪念，这个英国什么都坏，他也在为这个世界的文明做出巨大的贡献的。英国的殖民地直到今天，还是有许多的国家是对他心怀感念的，那包括加拿大这么大的国家也是英联邦的，南非，包括很多这些国家，新西兰、澳大利亚，就是他不是什么都好，但他起码他为这个世界、为这个世道，他也存留下一些治理的一些原则恩惠，他上帝也借着这个日不落帝国，也把福音传遍世界了。大家也不要小看他，就是他自己英国没什么好，但是在他背后的上帝好，上帝使用他，让他呢，把当时全世界大多数都是一个非常愚昧封闭的世界，渐渐把文明带过去了。所以英国的这个日不落帝国，它是有福音上的好处的，呀，他起码中国，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个船坚炮利帝国主义这个来所谓的打我们，那我们今天还活在何等愚昧的光景中？想一想，不妨想一想，那时候裤子都没穿齐，衣服都是，穿得不整齐，就是补丁，缺胳膊短腿的，然后人的寿命平均36岁，就很可怜的整个。但是，当英国这个坏事，上帝让它变好事。我再次讲，不是说我英国人好，那是在英国背后的上帝好。上帝借着这个船坚炮利，也同时把福音带过来了。呀，当时很多的条约都是开放通商口岸，允许传道，都是加上这个条件的。那我也不是说要用政府的力量来传道才好，乃是无论怎么样。用保罗的话讲，福音总是被传开了。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看重的不是政治上的对错、道德上的高低，乃是福音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被广传了。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所以我就因为这个缘故，就为了上帝曾经使用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包括大英帝国，我们就献上感恩。呀，中国人为此可能也受了一些苦。但是也得到很多的祝福了，从此福音就开始在世界各地，呀，特别是英国的一个传教士，我们很熟悉的戴德生，他其实就在当时的这个英国的这个英国还是日不落帝国的最强盛的时候进入中国，呀，他跟上海李提摩太有2个不同的策略，他是要去内地。去内地会去传福音，那李提摩太呢，就说要在沿海，商人、做官的、知识分子、有权的人在那传福音。那谁输谁赢，谁胜谁劣呢？那不重要。他们2个人都把福音广传了。所以你从这些角度来看，站在基督的角度来看呢，可能角度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呀，可能就会看见原来上帝的心意是这样。他在乎的是福音，而不是我们所在乎的那点芝麻绿豆的那点小破事儿，对吧？呀，肖翔，谢谢你的分享。
牧师，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要太多从人的那个眼光嘛，就像讲的，就是在乎福音它的那个发展吧。我觉得这样会更加的有意义一点，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跟精力去纠结一些其他的东西。
你这说的好，但是你说不容易啊。你用你刚才讲的话，就人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要将自己生命当中的愚昧驱离自己的生命，才有可能的。而我们本身就是生命中是被与生俱来的愚昧充满的，所以不承认这一点，我们不会改，生命不会改变的。改变什么？无非就让神的智慧进来，愚昧出去嘛，对吧？但是当我们这个不让圣灵充满的时候，愚昧就会掌管我们。我们所思所想的都与福音无关，都是与哇，我的眼光看见什么对和错，他的眼神看见谁的优和劣，总是在这些鸡毛绿豆的小事上，在那执着，在那里，就是纠结，心里边在挣扎，所以这是，就是属神还是属撒旦，属圣灵还是属邪灵，立判高下。清晰可见了，就关键看你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对准耶稣基督了。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处理这些无聊的事情，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就是专注在福音上。呀，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第一间教会，我就不愿意点他的名字，也是我所爱的一间教会。呀，当时他们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太聪明了。但是不在福音上聪明，在老我上聪明，呀，在世界里聪明，呀，在纠结上聪明，在诡诈上聪明，所以以至于那里边什么什么加个引号，人间歧视都会有的，其中有一个领袖吧，他们当时建堂那个。地呢是隔壁教会让给我们的，隔壁一间浸信会让给我们的2亩地给了我们，然后就要建堂呗。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就那时候建很便宜啊，那个时候大概30来万就建了一间教会了，30来万。但是其中有一个弟兄，他就自己一个人奉献了5万，他的地位也很高了，工资收入也是。三四十万的也算，当时来讲三四十万不得了，啊，今天的三四十万不算啥，但是你想想，20、30年前的三四十万，那相当于今天的百万年薪呢，很高的一个人，地位也很高的某一些大公司的一个 VP。那他呢，就在教会里气就比较足了，他觉得我奉献比较多呀，这个教会没有我就建不起来，差我那5万你就封不了顶。要这样的话讲出来，他那个老婆也很厉害，带茶巾也很有恩赐，也很有水平，讲起话来也是很霸道，霸气十足，在教会里边也是不管谁都在他的这个指头之下，呀，包括弟兄姐妹啦、弟兄啦、姐妹啦，然后来的牧师也是被他指责，那第一任牧师做不下去了。那就跑去读神学去了，然后第二任牧师被气得哭了，最后就跑到别的国家去了。所以这个教会的人太聪明、太能干了、太有钱了，所以那时候我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一年的奉献，你想想20多年前啊，一年的奉献我们有二三十万呢，最保守是23万，可能还要高一点。一般的像我们这类小的教会，没有那么高的收入的，不太容易有这么高的收入。一般几万、5万、10万就不简单了。呀，隔壁很多教会听到我们教会的奉献，哇，你们奉献一个那么小小的教会，几十人、100人，不到200人这么一个小教会，有这么高的收入。我说是，他们是奉献是很高的，那有一些奉献。伸手就是两三万，一次性奉献呢，宣教奉献很高的，一次性一家拿出2、3万奉献。本来那一次呢是有一个机会，我们教会可以换一个教会，就把这个教会给场地卖了，去另外一家美国人教会，他们要搬地方要卖那个教会，我们就要换那个地方去。但是就是因为教会有一个不成文的执事会的一个规矩。就是说，执事会通过事情要全票通过， 那会有通过要百少数服从多数，那总共就那么五六个，就五个执事，他们家是奉献最多的那个执事，他就说了一句话：如果说教会要买这个堂，那我们家不加入这个奉献。那不是在乎这个钱的问题，那是教会有个规矩，如果说是执事当中有一个人不同意，那我们这个事情就暂时搁置不住。所以就放弃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起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这教会也从那一天开始在走下坡路。所以当人本主义一直在抬头的时候，呀，神的名就不会被高举，呀，一直在抢功劳、夺权柄，呀，总是在这里。这北美是这么多年的教会里边，也都是一直同样的问题。呀，达拉斯教会、Houston 教会、北美的教会，蛮多数量是这一类的教会，所以求神怜悯了。我想呀，神也会自己亲自去动手术，改变教会的核心价值观，让教会能够成为唯独基督、唯独福音、唯独上帝的啊，基督的身体的存在，而不要再让人本主义抬头。成为捆绑教会、陷害教会，呀，愚弄教会，呀，然后去就是羞辱教会的一个器皿，那是跟神交不了账的。感谢主吧，夏翔，谢谢你了，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牧师。
嗯，好，艾达，你准备好没有？你喝了水了？
哎，牧师，
你咳嗽
我
好
觉得
了？
今天，对，我觉得今天就是讲到的内容里面，这个相互效力哈，我想这个就是神在耶稣里面这个福音的奥秘了。这就是犹太人所不明白的一个奥秘了。就怎么说呢？我们了解到，就是说，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福音它是先临到了以色列人，然后再到外邦人嘛。就是因着他们不信和拒绝，这本来就是一件很让人。怎么说呢？就，这本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看起来就是因为是先给犹太人的，但是他们却不信，也拒绝，甚至还把主钉在了十字架上。那这本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可以说，但是不想去借着以色列人从整体上这样去。拒绝福音，然而却神有恩典，使他们当中有少数的渔民。怎么说呢？这个渔民就如同，在当时的初期，你看，耶路撒冷教会也好，还有当时的使徒们也好，就耶稣所呼召的这些使徒们也好，他们全部都是犹太人。而这些的，在一个悖逆的这么一个以色列的一个整体当中，神却按着他自己的智慧和恩典，存留了这样的一些余数，这样的一个余民，而这么少的人，哇，我们今天看到福音，却是传到了千千万万的外邦人，就这么少的。这么少的渔民渔数，所以我觉得是真的看到，就是神的计划是没有可以，是没有办法被无没无法被拦阻的。神的计划也是一定会成就的，只不过想想看，如果说。以色列这么多人都没有进入到上帝的这个工作，反而成为了上帝的仇敌。这么说吧，我们说仇敌，他拒绝了啊，抵挡了。那借着就这么少的渔民， 他竟然让这么多的人都得救。那如果说以色列家多数都是敬虔的人，那哇，这个上帝要给这个世界的恩典，那将会是何等的大。这也就是保罗自己，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就这个啊，我觉得这个奥秘从今天的这个主题相互效力来看，我觉得是确实。难怪保罗会说出神的智慧是何等的深，何等的莫测。谁又真的谁能够，去做他的那个谋士呢？就人只能在一个后面忽然明白的这个光景当中去看的时候，才会有一个恍然大悟。就像一个拼图，把基督这一块补上去的时候。整幅图画，那个救恩的就会看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今天会感受到这一点。另外，还有就是以前会就说关于，因为外邦人拒绝了，因为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嘛，然后这个救恩就临到了。我们外邦人，就是以前，就可能曾经有考虑过、想过，说好像，似乎好像这个不在神的计划当中。只不过这有点像，耶稣曾经举了个比例，打了个比方、比喻，就是说在婚宴上面哈，就邀请他们，可是这些人都不来了。OK，后来主就说，好，到大路上把那些经过的人，把他们都带来，所以就好像是有一点点不在他的计划中。但是，如果我们就是还是要在，即使在旧约当中，从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看到了。事实上，以色列人他们被拣选，他们就是要成为外邦人的祝福。所以说，这一切事实都在神的救恩的计划当中，外邦人要借着以色列人而得救，这其实都在他的完全的知晓和完全的计划当中。神知道，就是一句话，神知道。所以外邦人也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就像我们今天刚才上场姊妹分享了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没有拣选我们中国人啊？就是这一点。我想以前我曾经这样想哈，我说，我刚好跟他相反，我说，才不要成为以色列人。你看他们在万族中被抛来抛去，他们的命运就都没有什么好过，甚至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人之所以有这个想法，可能就觉得说成为神的选民这个身份是很荣耀的。就觉得在这一点上很尊贵、很荣耀的，但是看看他们的历史、他们的遭遇，那真的就是，神在万族当中拣选了一族，只是用它来代表了我们天下全部人类的一个代表而已，我们人都一样，就。其实我今天也在想，我说我今天是，得了神的恩典，我被称为是神的选民，但其实也是要警醒的，就是我是那个抵挡主的那个，有着神选民的身份的以色列人吗？我会不会？就是，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成了神的选民，其实也是有很多，要去警醒，要去留意，要有常常的反省和就是不要就是被这个身份好像，当然这个是我们当初。出信的时候会觉得很荣耀，就是我是 神的女儿就是耶和华的女儿，就很宝贵，因为身边的弟兄姊妹都会跟自己说：“哎呀，你就是神的女儿了，很宝贵。他把你从，你是那个丢失的那个1块钱，要把你找回来，就是你很珍贵，你的价值是很无价的。但是今天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是我的价值是因为基督他付了极重的代价赎回来，我的价值是在这里面去体现的。然后它不代表我可以在别人当中，我好像能成为自己所夸口的，因为代价是他付的，而不是我自己做了什么。恩典是白白的，而我是欠了神的。那，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只能说，很感谢神吧，觉得原来我们的真的就明白了，我们真的就是在创世以前，神就在基督里面拣选，那只能说，就只能就很啊，怎么说？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超乎我们自己所能够所想所求，也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但是神的奥秘。这真的就是一个福音的奥秘，如此的一个相互效力。如果把基督从当中拿开的话，这个奥秘就不存在了。好的，我就分享这一点，谢谢。
感谢主。哎呀，好，还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想分享的？请问。Grace, you want to share something? Yeah, today, this morning, I met your mom with. Talk about how when we can have a dinner, have lunch, whatever, have a meal, eating together. Talk about what we will do after that. Waiting for your comeback, okay? 何昭，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方便吗？哦。
不是，
你那里天儿还这么冷啊？
今
啊？
天对这一周开始下雨。
哦，我穿长袖衣我都觉得是很热了。德州已经好热好热了。
之前我们这边也是很热。
嗯。
不是，我一直在想一个，就是说，神使就是借着。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悖逆，然后抓住这个契机，把福音传向外边人。这个契机是什么？什么契机呢？就是他，就是，神如果想把福音传给外边人，他早就有这个旨意了。这个契机就是说，是因为，做神工的人吗？还是？就是以前他没有，
信号不好了，有点卡卡的，合照，哎，
现在可以吗？
现在可以。
就是个契机，是。什么气？也，就也是要，人也希望就
你信号不
那
好，合照。信号你合照合照，你信号不好，听不清你说话。
那边卡了，
现在
哎，
可以了，
现在又好了，现在。
现在可以了，就是他这个契机是什么契机？他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福音也是由犹太人传出来嘛，传出来的，是这个工人的契机，还是 什么奇迹？比如说约拿，他当时向那个尼尼微人传福音，上帝让他去，他无法理解不了，然后跟上帝在那赌气，是不是就是这个工人上的这种契机，是上帝抓住了这个契机，因为他约定的话，上帝跟约定的话是跟亚伯拉罕的约定嘛，是他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像海天上的星啊，海那个沙子那么多嘛，然后他是有这个约定，一直在持守这个约定，但他跟外邦人是没有这个约定的。但他又是他的旨意，然后这个契机，对，这个契机是个什么契机？牧师可以多多展开讲一下吧。就是神如果他可以，就是他也可以通过以色列人全呃，如果他们以色列人如果不跌倒的话，他也是可以用以色列人向全世界、向外邦人去做福音、传福音、做见证的嘛？但这样子的福音果效是，这种传福音的这种使命。所以做工的人少。好。
何超，你信号不好。你如果是能够去到一个比较信号好的地方，安静下来，会比较好一点。要不然你的声音是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就没有了，断断续续的，好不好？你讲完了没
就
有？
先这样。
嗯，好的。
对，主要就是那个，就是契机，是工人的契机，我觉得是，
OK，你
我的
听，
理解。
你这个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偏差？为什么会有这种出入？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的角度呢？其实是因为你没有理解什么是福音，谁是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指的是谁呀？所以你要清楚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这个世界呢，全部都是因为耶稣基督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没有耶稣基督的话呢，整个世界就仍然还处在一个就是旧约时代的时光延续。能听懂这一句话吗？我再讲一遍啊。何早，你要做好笔记，记住这句话，把它表下来。若基督没有道成肉身，他不来世上，全世界的时空条件就仍然还活在旧约的时光隧道中。就是神拣选亚伯拉罕，然后使得以色列人称亚伯拉罕，称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这么多年，几千年过去了，那福音有没有广传呢？坦率讲是没有。福音的传播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如此这般的进展呢？坦率讲没有。换句话讲。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使之成为以色列人，让他去传福音，不过是一个所谓传福音的一个影儿，一个启示渐启示，渐进启示的一个步骤，让我们看见呀，以色列人是没有能力把福音广传的。虽然上帝给了他这个旨意，但是给他这个旨意的目的。是让人知道以色列人没有能力去传这个福音，也唯有耶稣基督才有这个能力。这个道理有一点点像律法与福音的关系。上帝赐下律法，哎，确实目的确实让人不是让人遵行的，乃是让人知道人遵行不得的，遵行不了的。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上帝给以色列人这个使命，让他去传福音。最后是要告诉天下的选民知道，以色列人是没有能力传福音的。能听懂这个道理吗？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是上帝借着对亚伯拉罕的之约，历史的传承到耶稣基督，他要做明几件事情。第一，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是不改变的。那。所有的人都因着相信耶稣基督，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 何遭你我都是啊，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都是以色列人，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那个应许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以色列人全家得救是包括我们在内的。所谓的以色列人，其实是在耶稣基督这里得到了一个验证。没有耶稣基督的以色列人是假以色列人，有了耶稣基督的人才是真以色列人。正如约翰一书4章1到2节所说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最后的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并不是狭隘的以色列人。这个纯民族、纯种族、纯血缘的这群人所谓的得救，全家得救，乃是在基督耶稣里这个标准之下去看亚伯拉罕这个家族，看亚伯拉罕这个血统，以至于从有血统到没血统，从血缘到灵缘的过渡。我今天讲这几句话，我相信是被圣灵充满的。若有人做笔记，是蒙福的呀。是我深信是圣灵的启示了，呀，这几条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我说10个、100个很重要，就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看不懂，那就是你对耶稣的使命不清楚，对福音的内容不了解，对救恩的范围，不透彻，呀。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定义。是耶稣在标准在耶稣基督上，而事实上，我去了2次以色列，我专门去了解这个问题，跟有关的呀大学的教授啦、专家啦、当地的牧师啦、呀当地的弥赛亚的信徒也问的这个问题，这一类的问题，我了解到的今天的以色列，就去到以色列的人早就不是按照血统了。换一句话讲，按照血统的以色列人早就被上帝给发散到世界各地了。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早就没有一个血统的连接，有没有有血统的有，但是以色列人的定义不再依靠血统，可能一开始有，一开始你肯定要提供12支派的资源，你是哪个支派的？哪这个支派的？那个支派的，是约瑟的吗？马拿西的吗？还是便雅悯呢？还是犹大呢？看支派，但是看着看着人数就不够了。以色列人是极其需要有人加入他们，成为以色列人，他们需要有人去打仗的。女孩子背着枪满街跑的，你去以色列会看到很多女孩子背着个枪。枪带还长长的，随时方便你拿起来就打的，他随时随地全民皆兵的，所以没有人去做以色列人，他这个国家维持不下去的。好，那支派不能做依据，谁是以色列人？那最后说那是妈妈是犹太人，那你全家都是犹太人，儿女都是犹太人，合不合理呢？合理一半，因为爸爸也应该是犹太人呢、啊。上帝连。当时的留在犹大的人去找撒玛利亚人都不开心，所以更何况你只有妈妈没有爸爸那是不行的，所以当时说让母那不行也就行吧，那没有办法了，权宜之计。凡是母亲是犹太人的，那儿女子民一家人都是犹太人。但是即使这样，犹太人也渐渐的没有人了。找不到几个犹太母亲啊，找不到几个是犹太人的妈妈，而可以接纳她是犹太人，这个渐渐也不行了。接下来，现在的标准是什么呢？你只要接纳犹太人的文化，愿意在以色列生活、纳税、服兵役，并且你愿意跟我们的 community 犹太社区的人生活在一起。那以色列政府就内政部就接纳你，虽然现在还是很严格，但是其他的标准在放松，所以你从他这个以色列人从48年复国到今天，你已经看不到那个由血统、由母亲、由支派来决定的 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换句话讲，因着血缘来决定以色列人的人是不存在了，也渐渐的不存在了，最终会不全存在了。由谁来替代呢？是由以耶稣基督作为标准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你我。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所以，何昭，你清楚这个概念以后呢，你就会跳出原来的捆绑、原来的桎梏。所以，今天我们要很明确的向世人宣告：我们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我们是新以色列人，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加入以色列这个大家族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清楚这个概念以后呢，你再看这个问题就不再是一个平面的，它是个立体的。它是一个由历史走入今天的，也由今天拥抱历史的这么一个图画，清楚吗？何昭？
就是这个我清，这个清楚，这个我也认同，就是我们因着相信耶稣的，成为真的以色列人，就是让我感觉还有就是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种全家得救跟，就是这个线，我还觉得我自己还没有画得很清楚吧，就是圣经里面他也。好像是我在圣经里面也好像能够看到，就是，纯粹的灵源上的，就是我们外邦人接入到以色列人的，跟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这种也有他们这个民族的一个。那我们现在为以色列耶路撒冷求平安，求的不也是他们这个国家，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吗？那我们求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现在求的为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人。求祝福，那不也是他们这个国家吗？那这个界限就是说，那这个以色列人，就不包括他们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人吗？
OK 呀，你看这个问题呢，何昭，你不能够从今天某一个片段把它抽象出来，片段的去分析，这样是不清楚的。你要从历史当中的传承与延续去看。你要知道，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哥罗西书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背景下写出来的，当时的界限是很清楚的，你听懂的意思吧？当时的界限是很清楚，什么界限很清楚呢？就是犹太人，他是一种几乎是纯血统、纯支派，要不支派已经不纯了。坦率讲，在新约时代的支派已经不那么纯了。呀，有一些还记得，有一些不一定记得很清楚。保罗他专门讲他自己是便雅悯的支派，记得吧？上个礼拜我讲的便雅悯支派，那他这个意思是讲的是我是一个12支派当中最坏的一个支派。以色列有个传言，便雅悯人坏透了，你记得吧？上个礼拜我专门讲便雅悯这个故事，因为他是坏到极处啊，所以被以色列几乎给灭族了。最后是用人的方法，用神的恩典吧，就把它补回来的。所以保罗属于从这个支派里出来，他是以色列人当中最不配的那个支派。但是2000年前的以色列人已经支派不清楚了，为什么呢？他北国被掳的时候呢，是哪一年记得吗？
七七六不是772，
721年。
721。
721、722这2年，722、721都算你对因为他亚述帝国进攻他的时候分两次进攻的，时间隔得不长的，所以在700多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人10个支派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了。你试想想，分散世界各地还能够按照支派回来吗？这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皆是不可能的。然后到犹大国南国是哪一年被遣散到世界各地？记不记得？
忘记了，五
五
八
百
六。
八六年，586呀。你别人我可能的要求不高，对何昭你的要求我高一点。这两个年代你不可忘记，下次我再记得，我下次我再问你必须记得，否则的话，下次我再去挪威的话打屁股一定打呀。所以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基本的以色列人历史，这两个年代721、586不可以忘记，两者之间相差100多年。换句话讲，当犹太支派被发散到世界各地的时候，被发散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北国都不见了。你懂的意思吧？北国已经不见了。北国所谓能够留下来的人呢，是那些最后跟撒玛利亚人通婚的人，对吧？这个人，这一群人后来就被回归的犹大国的人看不起他，他们被成为北国以色列国的一个代表。一方面有历史上的两国之间的，他们的开战很多次的，南北国开了很多次战的，呀，他们之间也有就是阶级仇、民族恨在里边的，这也是关系不会太好的。那么南国被掳，南国被掳在巴比伦和世界各地的这个年份呢，你看的圣经中，你可以看到这时候来到一群人，是把巴比伦帝国给灭掉，是哪个帝国？记不记得？
要是，刚刚有点走神了，不是，
呀，历史上就这几个帝国，线条很清楚。呀，对你何昭的要求就高一点了。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接下来呢？我问你一下，就是尼西米、以斯拉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帝国在影响着当时的人呢？
波斯帝国，
哎，容易记得了，是波斯帝国，所以波斯帝国就是今天的哪一个国家呀？
伊朗，
对了，虽然人种已经不完全可以对称，但是地点、年代和情绪都还在那里的。为什么伊朗对以色列这么大的所谓的仇恨呢？因为曾几何时，波斯帝国伊朗对以色列是在中东国家里面最好的，他们关系是最亲密的。从尼西米开始，波斯帝国对以色列是最好的。呀，让你回去重建城墙，阿拉伯国家不让你的，亚述帝国那个巴比伦都不让你建的，但是唯有波斯帝国让你回去重建城墙。那最后不让他最后重建，把他灭掉的谁呢？是罗马帝国，不是波斯帝国啊。所以波斯人跟以色列国人一直都是很好的。我认识几个在这里的伊朗人，有都是一些学者，他们讲起伊朗人为什么对以色列有这么大的怨恨。觉得我们是历史上对你最好的国家，对你最好的民族，但是你到头来要把我们灭掉，要到头来跟我们这么大的仇恨。不过这一讲又是整个中东的地缘政治，这不是今天的主日学的内容了。我只是想你明白几个基本上的历史脉络。那你清楚到这些历史的脉络的时候呢？你就要明白当时保罗所说的这些罗马书、加拉太书、哥罗西书的时候，当时他是有一种情绪在里边的。什么情绪呢？就是以色列当地的犹，就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对外邦人，他把所有人都当外邦人的。当时在犹太人的新思念里边，除了犹太人就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希腊人就是讲希腊话的人，就是希腊文明的人。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你知道吗？新约当中讲的希利尼人是什么人？你知道吗？何昭？
就是希腊人嘛，
当然不是嘛，当然不是嘛。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在保罗说这句话以先， 在公元前333年，出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君王，叫做亚历山大，记得吗？亚历山大他在马其顿那个地方，北希腊兴起以后呢，打遍天下无敌手。所谓的天下，指的是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帝国，包括罗马帝国啊，包括埃及啊，包括身边所有曾经巴比伦。这个亚述帝国也包括当时的所谓波斯帝国，都在亚历山大大帝面前一败涂地。所以，因为他的得胜，他把整个地中海沿岸的人全部变成讲希腊话的人，听得懂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跟保罗说那些话的原因都是有关联的。为什么当时保罗在新旧约？新约里边讲人的时候，人论的时候，就是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因为当时除了那个希伯来的语言就是希腊文，因为整个世界都被亚历山大统治同化，人人都讲希腊话，所以希腊话是当时最统一的语言，不是同一个血统啊，不是同一个民族啊。但是在语言文化上，大家都讲希腊话，最普遍的一个语言，最 popular 的，这也是蒙上帝拣选的一个语言。希腊文可以说是全世界这么多语言当中最完善的一个语言，没有任何一个语言超越希腊话。希腊话改变了这个世界，驾驭了这个世界的文化、哲学、逻辑、数学、科学。是由希腊文开始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少人了解这个重要。好，回来讲一讲的话，是边际的东西很多了，都不想展开，有时难免要讲一下。所以保罗当时所面对的人就是犹太人和希腊人，希腊人不是希腊人呢，是讲希腊话的那些各个国、各个民族、各国各民的人，是指这一些人。那你想当时的情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除了向犹太人传福音，向犹太人以外的人传福音。你比如你看保罗那一条线嘛，从整个这个叙利亚一直过来，然后进入到那个亚细亚、雅盖亚，最后来到雅典、格林多这一条线那么走过来，那这是保罗3次宣教旅行的路程，基本上就走了。亚洲和欧洲这个分界线就在土耳其附近这里绕，慢慢绕，走来走去就在土耳其这里走。所以所谓的圣地旅游呢，我们看完以色列应该看土耳其。土耳其其实是一个新约的圣地了。你到土耳其就看到整个使徒行传的这一条路线都在他的国家里边呀。这不多讲了。好，那你清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想到当时的犹太人剩下什么人呢？当时的犹太人其实就是以南国为主的一群，当时在被掳在巴比伦为主的少数人而已。能听得懂这一句话吗？回归的犹太人主要是这一群人。你看看那个尼希米记，看看以斯拉记，你大概就了解当时在波斯帝国范围内，就是这一群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回来了，他们人数少，势力弱，血缘呢也不全，支派更加不全。它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它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度。你要站在犹太人的里边去看问题，你就了解。所以很早，以色列人就既凑不齐支派，也拼凑不起血缘，更加找不到所谓的源泉之处。但是外边的人看他，就以为他很健全，其实他早就不健全了。但是呢，他在不健全当中，他也尽量寻找一些所谓健全的宗教痕迹。所以你去到耶路撒冷，你在哭墙上，你还会见到一群非常传统的犹太人。戴了一个高帽，然后留了个胡子，然后呢， 背那个经文盒子，还真的背经文，全家老小都真的背经文。他是一群活化石，就是活在尼希米和尼希米前后的这一群犹太背景的人，他今天还有怎么很少？这群人在以色列的国家不需要服兵役，不需要纳税，以色列国家就给他们就无条件的这个优厚，只要你活传统的犹太人，以色列政府就给你去。继续过你过去的日子，然后你在耶路撒冷呢，你会发现它有旧城区和西城区。西城区是就是现代以色列人，晚上有 disco 啊，有卡拉 OK 啊，有酒吧呀、啊，跟西方没什么区别的呀，更不要说去特拉维夫，哪怕在耶路撒冷，它也分两块的。但是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区，它有一群传统的以色列人在那里生活。但是何昭，这一群人早就在人数上，在统计上早就不代表以色列人了。你能听懂我这一句话吗？早就不代表，他就是很少的一个考古学的活化石的存在而已。所以所谓的以色列国，早就不是。我们过去对以色列人、以色列国、犹大国传统上这个认知，你要清楚，在今天的以色列，就是他们所有的领导人跟哈马斯之间的战争，早就不是圣战，早就不是跟由耶和华率领的耶和华的精兵和军队去为耶和华神的国度的打仗，这概念你不要再有了，不存在的，呀。但是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但是因为他们在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表现着以色列，表现着犹太人，听懂的意思吧？他们在守护着耶路撒冷，他们在守护着应许之地，他仍然有主的恩典，有耶和华的恩典在那里。这也是我们今天仍然要恩待他们的原因。为什么仍然要为以色列求平安，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呢？缘故在这里，不在乎他们是谁，乃是在乎他们手中所做的工。他们其实在为上帝的圣地在守护，为应许之地在那里去仰望呀，在那里。生息修养，生息，这都是极大的恩典。哎，谁呀、啊？哦，这两个乖宝宝，你们怎么今天还过来？我在跟何昭说话，你们过来坐着听啊，不要吵了。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看就不要是平面的看问题，不要点线，单调的看问题，乃是要立体的看问题，乃是要把问题看得有纵深，坐，乖宝宝，问你一句都好吗？都好啊，
买礼物
需
呢？
不需要？需不需要牧师打？
不需要。
一个是打你，一个打小恩，打谁？你看你多没担当，要打自己嘛，怎么当男子汉嘛？真是。好，何章，你清楚这个问题上的话，如现在我是表面，我给你讲完了，历史给你讲完了。眼见的观察给你讲，下面给你讲本质，讲形而上。从圣经的启示来看，谁是以色列人？耶稣就问，当时就问那些人了，新约之后，谁是我的亲属？谁是我的家人？唯有那遵循神旨意的人才是我的家人。耶稣是讲的这个话的。你们表面上看是以色列人，你不是以色列人，你不遵循我的旨意，你还想称以色列人，你不是。乃是一个外邦人在地上捡他的饼渣。耶稣说：“看呐，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没有像如此这般有信心的。他是以色列人，他是耶稣眼中的以色列人。听得懂吗？凡是在基督耶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成为标准，成为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你看所有问题的标准，既要观察到世俗文化的脉络、线条、根基、历史。”也要看清福音的本质，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罗马书 1:16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表达上帝的信实，后是希律人表达上帝的恩典。这是圣经一直在表达从一而终的一个问题。耶稣基督是绝对的真理、道路、真理、生命。离开了耶稣基督，没有救恩，没有盼望。清楚？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有这个问题，解释你心中的疑问，就应该是迎刃而解了。合照，
还有一个就是保罗说，说以色列人全家得救，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那就是说，如果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被称为以色列人的话，那这个奥秘在圣经里面就是一直在告诉我们，信耶稣就是。在永生的这种，
但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是不认识的，是不知道的。外邦人还能被称为以色列人吗？保罗甚至都不敢直接讲，讲的话可能被当时的犹太人实的把他打死的，哪里敢讲的话？他只能用奥秘去表达。保罗所说的以色列全家得救是包括外邦人的，但当时让他怎么讲呢？他讲的他这人命都没了。它是一个启示文学，当时讲就把它放在奥秘里边，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人心里边属基督才读得懂。
所以这个奥秘就是，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已经成为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徒来说，他其
就是
实
以色列
就
人，
是他这个奥秘，他就是针对当时的那些就是，听不懂的犹太人，然
对。
后我们就是也没有说一个期待，好像说最后上帝突然一下子显现，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看到了，然后他们就全部相信了这种神迹好像也，
我不否定，但是在圣经当中，并没有这种脉络告诉我们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也没有去否定这种事情的发生。而真正的以色列人，就是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上帝眼中的以色列人，这个是从一而终的，毫无疑问的。在保罗的书信著作里边，一直在表达这个观念，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勇气、信心和智慧恩典，接纳我们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我们自从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就连于元首基督，接到亚伯拉罕的脉络里边，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看以色列人，要把他看为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在信心中、基督里、亚伯拉罕的根源当中，我们早就连于一体了。
不是我明白。
今天这堂道，今天主日学的内容，我鼓励你回头再多听几遍。我觉得是我们这个世代需要听到的信息，也需要把这个信息传遍天下，让人晓得我们是谁，我们相信的是谁，我们的未来是怎样，我们永远在哪里。这是我们的生命。有了这样的生命，我们理论上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顾及世上那些芝麻蒜皮的事情，赶紧去传福音，赶紧为主而活了，好不好？好了，时候也差不多到了，方舟就做个结束祷，我看没有人了吧？我看看，小航航来了，小恩也到了，方舟，这两个调皮的孩子给你看一下，别那么懒洋洋，坐好。
Hello，你们已经到了呀？
没错，来给你。小恩跑哪去了？小恩跑哪去了？这里，
在
我躲，
哪里？
在后面躲躲猫猫呢。好，方舟做个结束祷告吧。今天我也讲累了，没停过。大家讲的少，我讲的多。
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两场的敬拜，主啊，谢谢你，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对于福音，对于以色列人全家得救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让我们知道，凡相信你， 接受救恩的，我们就是那新以色列人。求主，你就带领我们能够，在福音的事上能够多而又多的呀，尽上我们的忠心，知道这个是你所吩咐给我们的使命，也让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就继续的带领我们的脚步。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大家出来见个
阿门。
面吧，见个面我们就拜拜了。哎，艾达，谢谢你，阿石，乖宝宝，哦，西弟。